Hello， 我是 Chase。 节目开始之前给大家一个温馨的小提醒，假如你是用 Podcast 平台收听的话，请给我们五颗星或者是留言按赞留个评论分享我们的频道，这样才可以让更多人找到我们的节目。那假如你是习惯收看影片的朋友，也可以到 YouTube 看我们完整版的节目以及精华短片。那我们的 IG 是 NYZebra， 所有新节目的上传活动都会在上面分享，请大家现在去追踪，谢谢。三二一，开路！纽约没有斑马第52集。耶，嗨！
我整个人放空呆滞。耶，嗨！天哪，感觉很奇怪。
大家听得出来吗？假如是用听的话，
我不知道、欸。
Tinder。
用 Tinder，
我都用 Grindr，
我觉得应该听不出来吧。
我们现在是首次，第52集，刚好，假如一个礼拜一集的话，52就是一年了。第一次的线上开录、嗯，我是 Chase，
我是 Iris， 欢迎来我们的节目。在这个节目里面，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聊聊那些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的事。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哦，天哪，没想到我们有远端录音的一天，
没想到我们也有今天，
感觉超诡异的。
怎样？
就怪怪的啊，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两个人在同一个空间录音，就比较有对话感。
你觉得现在有点卡是不是？
我觉得现在有点卡，没关系，我们继续看下去。不知道大家疫情期间过得怎么样？你这几天有出门吗？
我可以先讲一件事吗？我有出门，但是我是去比如说德来速或是外卖或是家里旁边这样，就出去晒太阳。我要先讲一件事情，我已经一个礼拜没有穿袜子了。
什么？
就一个礼拜没有穿鞋子了，超怪。
都穿拖鞋。
对啊。超奇怪的，我自己觉得蛮怪
的。但拖鞋反正就是你还蛮常穿的一个，你也会穿出门的东西啊。
嗯，是啦，反正现在不可能到远门啊，不可能出去，而且台中最近也是本土确诊不断。
嗯哼，你现在都是在家工作齁？
在家工作，我现在一天的行程大概就是早上起来看篮球，因为现在是 NBA 的季后赛，所以其实我反而现在比平常还要早起。早上起来看完篮球之后，中午开始就是工作到晚上，但全部都是 online。那你嘞？
我其实也是大部分都待在家，然后而且我其实原本五月底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应该是我最忙的时候，因为我原本有超多的行程，然后就是要一直出差啊干嘛的，但是刚好就全部取消了，然后我就突然变超闲的。
哇，但都没有收入了。
也不会啦，因为都是一些 online 的 work， 但一部分可能会 delay， 但是还是有收入啊，就还好闲。
不用喝东北风西北风。
对，可是一直待在家真的有点闷欸。我昨天晚上应该说昨天傍晚的时候我第一次出去散步，就觉得哇哦，外面的世界，
外面的世界。
而且我有经过那个菜市场，我发现菜市场其实都还是有人欸。
蛤，这样可以吗？
而且不少啊，就比平常少很多，但就是都还是其实都还是有人。但我觉得蛮好的是大家就是不管是在空旷的地方还是在有人的地方，大家都会戴口罩，就大家加油啦。然后也如果是餐厅业者的话，真的是加油加油。
我发现我们在线上录的另外一个优点就是我突然想到什么东西我可以立刻查。刚讲到西北风，它的出处最早是以前的人是那种西风饮露，就是西是吸管的西，然后喝露水，西风饮露就能生存。所以最早是那个西的意思，就是那个西北风
哦。
然后以前是可能西北跟就中国的西北和中原地区常刮西北风，所以说呀，是这个由来，扯远了。然后你刚刚说那个在家，我突然想到 Angus， 就是在美国的朋友，他们那时候就是真的几乎是七八个月都关在家里没有出门。
哦，我觉得那很屌欸，因为我现在才一个礼拜，我都快受不了了。我想说，国外的人都怎么过去的？
他已经从人变成动物，变成植物，又变矿物了。
矿物
。对啊。
可是还好，他是跟他女朋友一起嘛。
对啊，会不会腻？
我看他们还蛮 OK 的啊。
我都说 Angus 已经变矿物了，他已经没有感知的能力。
但我觉得家里有人一起跟你自己一个人，应该还是差蛮多的吧？
对啊，像我现在就可以跟侄女玩，他已经有点腻了。
对啊，你们家好多人。
但他已经有点玩腻了。
你说你他已经把你玩腻了。
对，而且你知道那个什么，他们现在小学也开始用线上上课。
啊，对。
然后第一天整个是大乱。
你说课程吗？
因为有些是家长要在，因为第一次使用，有些小朋友就不太会用，然后家长要在旁边。那有些小朋友是没有家长，然后在那边狂播音乐，然后老师又没有办法把他们制止，所以第一天是同乐会。
蛮有趣的，但现在就只能这样吧，就像我们现在也只能远端录音一样。
欸，我现在已经其实有点感受到那个卡的感觉了。
很卡好不好？
这集会不会大家
好，各位共体时间啦，共体时间。
这集会不会大家唾弃？你看我们两个就是不适合线上。
对，但今天还是准备了蛮多话题要跟大家分享。
对啊，因为在家时间
初衷不变。
对，用电脑的时间稍微多一点，可以看一下东西。你知道光是待在家里这件事情，最近我看到一个算新闻吗？因为我们以前不是常说政治正确的词汇或者一些比较委婉的词，现在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以前英文叫做 homeless 嘛。
嗯哼。
然后有些人说这个词 homeless 太不政治正确，然后现在改成叫做 the unhoused， 就是unhoused， house 就是房子嘛。我们上一集也有讲到房子。House， 然后 unhoused 就是没有房子 ，so 现在以后不能说 homeless， 叫做 unhoused。这个我听到我觉得蛮好笑的。
但这是一个网络的新风潮还是怎样？
没有，就是说有些我觉得现在就是很多词汇都会被拿来检讨啊，就说哦这个词到底对于说当事人本身会不会觉得有点被冒犯到？那被冒犯的话，我们就要想一个新的词。然后可能 homeless 这个词有些人觉得太露骨了，所以改成 unhoused。但我不觉得 unhoused 有任何好一点，
应该是因为我们之前也有说过 home 跟 house 的差异嘛。home 是一个归属嘛，那 house 比较像是一个物件，一个建筑，对。所以讲人家没有家好像也不太对，说不定他只是有家人啊，有什么，他只是没有房子。
Yeah,
但我自己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了。
嗯哼 ，Yeah。
我不知道，我觉得这还蛮适合去采访那些真正的 homeless 欸，就是你去问他们说 ，like Do you mind being called homeless？
他可能会生气吧，他说 I don't care， 我只想要一些食物还有睡枕头之类的。这些我觉得是太闲的人才会去 care。 而且你知道我们之前不是常讲 intention 吗？就是你的讲这个词的动机又不是不好的，你只是在形容而已。这样的话，
啊，
其实我觉得还好。像我觉得其实我自己以前有讲到大学 Berkeley 那边其实蛮多 homeless 的人嘛，蛮多无家没有房子的人。那他们，我不觉得他们有因为这样过得比较差，就有一些公共设施都还是可以用。当然说，很多人我之前有提到，很多人是不想付那个很贵的房租嘛，才选择这样做。So， 不是说他们完全没有选择，而是在众多选择里面，他们选择这一项而已。
欸，我想要问，就是 homeless people or unhoused people， 他们会有工作吗？还是他们真的就是等待人家的施舍或是给予？
我看到的好像都没有正职的工作，但他们可能会比如说弹乐器啊，然后那个就也可以收一点零钱。
啊，你说有点像街头艺人这样。
对，或者是说编织一些东西吧，做一些小东西。那，哦，我觉得那个都很还好，应该主要都还是靠大家施舍。我可以这一集我们现在是线上嘛，我们可不可以增加一点互动感？
怎样？
因为我原本想开录之前我跟你提到有一段算是影片吗还是声音。也是我前阵子看，因为在网络上看影片看到的。因为我们音乐我们传统上不是都有分，哦，高音中音低音之类的嘛。然后你知道有很多的词嘛，就是像男低音就是 bass 嘛，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 bass，嗯。然后女高音是 soprano， 所以有男低音男中男高到女低音女中女高。但这里面我看到一个很特别的 category， 很特别的一个分类。这个词我以前没有看过，叫做 castrato。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Castrato，
yeah， castrato，
我不知道欸，但我以前高中是合唱团的，我说过吗？
是吗？
我在美国的高中
是
合唱团的，我是 choir， 我是 concert choir。所以你刚讲那些 soprano 啊，或者是 tenor 啊，那些我都有听过，但是你刚说那个 castrato 我就没有听过。
castrato 是一个算是独立出来的词，因为它指的就是那种被阉割过的男性，然后去唱歌。
Oh.
就唱歌手里面被阉割的男性，
嗯，
这个现在已经基本上是没有了。但以前
有一阵子好像
很多，
欸，以前好很多
耶，欸，Castrato 其实这个词也蛮酷的，因为这些词我们刚讲的都是意大利文嘛，所以都是什么什么 toe 什么什么 toe， 然后 castrated castration castrated 就是说把它阉割掉的这个过程，这个词，
嗯哼，
yeah， 所以有点像是把两个词拼在一起 castrato。所以我那时候想说 OK 男高音，或者是我就会把它想成是那种很高更高的男高音。但我刚刚听到 我那时候听到有点起鸡皮疙瘩，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他应该不是更高，因为我知道这种通常都是他们小时候就是很会唱。因为我之前上音乐课好像有教过这个，然后就是比如说男生他在小时候他有天籁一般的歌声，但他慢慢长大他不是会变声吗？所以这时候以前的意大利就会把这些小男生就说，欸，那你可以阉割，让你可以继续保有这个声音，就是你不要变声。所以他不是说长大了才割，他是在要变声之前就割了。
所以像 Castrato， 反正我要讲，我刚刚说增加互动感，就是我想要播一段这个给你听，然后我那时候听到是觉得有点怪怪的。我想要听一下大家，欸，这个可以直接播出来给大家听吧。
好，你播播看。
欸，大家听一下，就跟你自己想的有没有不一样。这个人叫做 Alessandro Moreschi， 他算是最后一位的 Castrato。
最后一位咯。
其实这个影片有点恐怖，因为它是一张黑白照片，然后他一直盯着我看。But I'll just play。你有觉得有点可怕吗？
其实不会啊，因为我觉得他其实唱第一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就是小男生的声音啊。
嗯，你有看到那个照片吗？
就你听得出来他是小男孩的那种声音，但是他经过了很多的，他真的长大，然后经过了很多次的练习，所以他的声音可以转换的很好。但就是那种小男孩被阉掉的声音啊。
你有看到他的照片吗？
我没有看到照片啊。
那可能我觉得你要看着，
我应该要去看他
的照片。我觉得你看着，你自己再播一次，你自己在那边播一次。
哦、oh, ，我看到那照片了。
好，你看着那个，然后播一次，播20秒就好。
还是不要看照片好了。
为什么？你看着播。
为什么我要看着播？
会不一样，感受不一样。你看着播的感受有没有不一样？
就不太一样啊，因为你看得到他的长相嘛。
他长得怎样？因为他长得是有点大只胖胖的。
对，大只胖胖的。
然后蛮美。
然后已经看起来已经有20-30岁了吧。
他刚这段播的时候他是50岁。
Oh shit。
好，你要讲什么？
欸，所以其实阉掉了之后你的声音就会停留在那里是不是？
我觉得这很可怕，因为我刚看着他的表情然后听他唱歌，我会觉得有点不像男生又不像女生又不像小孩，就有点卡在中间。
嗯哼。
所以说我觉得听起来是蛮可怕的。
但以前就觉得这种声音很美啊，就是想要保有那个声音。我看到有一句 comment 他写说 Beautiful, terrifying, innocent. A boy crying out from the body of a man. Absolutely haunting.
翻译
就是说很优美但是同时又很可怕，但是又有一点无辜。这他是一个小男孩。How do you say this? Crying out from the body of a man.
一个小孩被锁在一个男人的身体里。
对，有点像这种感觉。
Yeah, 我都觉得不是很舒服啦。
嗯哼，
而且你知道他们其实听说那时候因为他们这样子，那个他们是只有睾丸不见了嘛，蛋蛋没了，
是这样吗？我其实不太懂。哎，所以这样就足够影响你整个声音的发展。哎，
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个阉掉，我不太确定是只有阉掉蛋蛋还是整个都没了，因为像以前太监的话不是就是整个会没有吗？因为太监就是为了要预防跟宫女发生关系嘛。
嗯哼，
对啊。欸，其实讲到太监这个，以前我们国文老师有讲过，他整个弄掉之后他会用一根，因为伤口很大嘛，他会先插一根芒草还是什么草的插在那边，所以等到你伤口愈合之后你那个拔掉你再来可以尿尿，不然的话就尿不出来。
Oh my god。
对，好，扯远。但是他们这些 castrato 就是这种被阉割掉的歌手，他们的身材其实都很特殊。欸，就是比较，他们其实蛮高大的，因为他们的骨头好像比较有韧性，比较长，骨头会长比较长。
嗯，
所以其实你看照片的话他们都长得很 lengthy， 四肢很长，然后比例有点奇怪。
你说只要阉割过的人都会变成这样吗？
我当然不是说100%，但就是照片上看起来都是长这样。
uh-huh.
蛮奇怪的。
他们好像之所以会这样，一部分是因为想要保有那个声音，一部分也是因为他们如果来自比较贫困的家庭，他们会透过这种方式让这个小孩继续唱歌然后卖钱。
哦，一定呢。 其实这种事情在于，也不要说纯声音，有时候像比如说以前泰国有一阵子很多变性人嘛，
嗯，
也是因为这样子可以赚比较多钱啊，有一些表演或者有一些可能性产业等等，就是赚的收入会比较多，所以才有很多人做这件事情。
欸，印度也有欸。就是我那时候去印度的时候其实蛮惊讶，就是他们看待变性人的眼光，你知道他们觉得变性人是算是 lucky, like it's a sign of luck, 所以你要给他钱。然后我那时候在印度搭火车的时候，就会有你就会看到变性人，他们就会穿梭在车厢之间，然后他只要一经过，每一个人都会给他钱。
但给钱的点是什么？就是为什么？
就是 to get luck。
是什么样的？哦，是运，就是好运。
对，好运，所以大家都会给他们钱，我觉得那个还蛮神奇的。
我这里有一张他们骨头的照片，你看，你不觉得他整个形状很奇怪吗？就手长脚长，然后头小小颗。欸，跟大家讲一下这些，其实我也是后来才，你说你是合唱团的，所以但我不是，我以前不知道这种声音分类，就从男低音到女高音的嘛，我们刚刚讲这六种，我也是刚刚看了一下才知道说有这六种分类，从男低到女高嘛，这里有几个歌手都是现代的歌手，因为以前假如都是那种古典乐，大家应该我相信多数人是不太熟。那这里有人整理了这六个分类，然后现代歌手有谁分别在哪一类，这样分享一下。
好，
好，我觉得男低音比较少，男低音其实我找到的都是比较可能60年代的歌手，其中有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叫 Nick Massey。 Nick Massey 就是我们之前不是有介绍过那个 Four Seasons 吗？四季合唱团有吗？就唱那个 I love you baby and if it's quite alright、
oh, 是他们唱的哦、oh, OK、
yeah. 还有什么 Sherry 的那个
Sherry baby、啊、Sherry
反正他们那时候的其中一位就是 Nick Massey。 好，那台湾也不是说台湾啦、啊、亚洲大家比较熟的应该是华人圈，大家比较熟的应该是宋冬野这种吧。
嗯哼，董小姐
你怎么会唱这一首啊？要唱应该是唱斑马吧。
哦，斑马，斑马，
怎么会在我们节目上董小姐？董你可以试
啊，改节目名称了啦。纽约没有董小姐，
纽约只有董志成。好，下一个，男中音，男中音这里就很多了。其实他这里有几个歌手，我觉得都蛮有趣的，像是Drake， 你知道那个饶舌歌手 Drake，
嗯哼，
然后老一点的像 Frank Sinatra 那种最老的，
这真的很老。
Michael Bublé，Michael Bublé 大家知道吗？
我觉得大家不会知道、
欸。好，那没关系。亚洲的话，张学友吧，张学友，
张学友。
其实张学友，其实中音就是最算是最 generic 啊，就是最普遍的，大概是这样。那男高音的话，男高音这里超多，像魔力红主唱 Adam Levine， 然后 Coldplay 主唱是什么 ？Chris Martin。
对 ，Chris Martin。
OK，Chris、okay, Martin， Adam Levine， 然后 Bruno Mars 也是吗？
火星人布鲁诺。
欸，想到 Bruno Mars， 你第一首歌会想到什么
？Grenade 吧。
哦、oh, ，OK。
I will catch a grenade for you。这个、啊。
欸，我发现，我刚刚想到，我竟然想到超旧的。
你想到什么
？Just the way you are。
欸，我觉得应该很多人会想到这一首、欸。
哎，我国中、国高中的时候超红的。
还有那个 Talking to the Moon。好，
是不是在自己家唱歌比较自在、啊、
我觉得我们在哪里唱歌都很自在。
还有红发艾德、oh. Ed Sheeran
哦、oh.
yeah. 这里他其实有列一位 Michael Jackson， 但其实 Michael Jackson 这个我想要另外等一下拿出来讲，因为 Michael Jackson 有点有一个算是阴谋论嘛，也不算阴谋论， Conspiracy 讲到说 Michael Jackson 可能小时候就有被阉掉，这是一个超级阴谋论。
他不是有小孩吗？
对，但是有些人说那个其实不是他的小孩，因为其实，好，这个要现在讲吗？其实 Michael Jackson 他原本是黑人嘛，然后光是他为什么皮肤越变越白，这个就有各种讲法了 ，OK？ 但是他小孩其实第一长得跟他没有到非常非常像，假如说你看仔细看的话，然后第二他小孩也是比较偏白人，
哼，
你有看过像我其实我觉得他女儿其实蛮正的
，OK？Paris、
okay. Jackson， 但他也是白人啊。
真的、哦，
so, 但是所有，但你仔细看 Michael Jackson， 首先他手很大，然后手指很长，然后他身体也是比较偏 lengthy， 我刚刚讲的手长脚长，四肢。
哎、欸，他女儿为什么长这样？
然后他跟 Michael Jackson 跟他的兄弟姐妹，因为他们最早是 Jackson Five 嘛， 这个我很熟，因为小时候我妈很喜欢 Michael Jackson。Jackson 5每个人的肢体、身体排出来都跟 Michael Jackson 长得不一样，就他们都是那种比较大只，然后比较有肌肉这样。当然肌肉是可以后天练，但是 Michael Jackson 就整个四肢都是很不一样。
Why？
对啊，所以有些人就这只是一个阴谋论啊，我再次强调，那就说他可能就有因为被阉掉才保存那个声音
哦。
然后有些人说
小孩，他女儿真的不是黑人会有的样子。
然后有些人说他小孩不是他生的。但我觉得这个可以以后再讨论，这个蛮多可以讲的。Michael Jackson 以后也可以，甚至是一集，因为 Michael Jackson 我真的是从小听到大，从出生还没出生听到现在。
嗯哼，
你现在你一直看他，你看够了没
？Michael Jackson 真的好惊人，好。
但你不觉得就是因为他是 Michael Jackson， 所以是好像又合理吗？就是有些人说。因为以前比如说那时候那一阵子有些人不是说哦 ,Michael Jackson 可能跟小男生的互动有点太亲密了什么的。
嗯
哼。邀请那些小男生到他家，就怀疑说有没有一些性骚扰或者性侵案件之类的。就有些人帮他辩护嘛，说他没有。但有时候有人就说 ,When you think about it,I mean, it's Michael Jackson. 就是好像又 ,if it happens, 就是好像蛮有可能。就算不看，就是很白痴的想法，但就是不看证据的话，好像有可能，可是是 Michael Jackson 啊。然后台湾的话，男高音也不是台湾人，但是林俊杰吧，林俊杰声音算是蛮高的。
我觉得王力宏也蛮高的啊。
王力宏 ，OK， yeah。女生的话，所以刚男生是低音、中音、高音嘛 ，bass， 然后 baritone 跟 tenor， 然后女生的话，女低音叫做 contralto， 就有点像我们刚刚讲那个 castrato。
嗯哼
，Contralto 的话，我发现我喜欢的歌手都是偏女低音的，像是 Norah Jones 啊，然后 Shakira 夏奇拉，然后 Amy Winehouse 这也是过世了，然后 Nicki Minaj 我这里看到，
你也喜欢 Nicki Minaj 是不是？
我没有喜欢 Nicki Minaj，
哎 ，Katy
Perry
是哦，
其实 Katy Perry 还不错，我觉得，
但她声音其实可以蛮高的啊
，Yeah， 但其实你仔细听她的。歌的主歌都蛮低的，
嗯哼。
然后老一点的，像那个 Stevie Nicks， 你知道 Stevie Nicks 是谁吗？
我不知道哎、欸。
我小时候很爱他，因为他出现在我跟我弟以前很喜欢看《摇滚教室》这部电影
，School of Rock。
School of Rock， 然后里面就有一个校长突然发疯，然后开始唱 Stevie Nicks。And、just like the wild wind， 哒哒哒哒哒哒。对。
哎、欸，我听过这首歌、啊。
Ooh ooh ooh。Just like the wild wind， yeah， 还有那个 Ella Fitzgerald， 这个
哦，
oh，
我很喜欢她，
有印象， yeah，
对啊，
台湾应该是台湾代表应该是灭绝师太喽，
黄
小虎，黄
小虎，
黄小虎你直觉会想到哪一首歌？
你把我管嘴，
屁
啊、都不是他歌，
那不是，那是黄大炜，
但他有翻唱吧？
黄小虎跟黄大炜
没有，黄小虎有翻唱啊，他还有唱什么歌？
那个啊，你从不知道
哦，不只是朋友，
不只是朋友。近期一点，其实也没有近期，近期有那个、啊、
有一首 KTV 很常会点的，
相爱没有那么容易。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那那那那那那。但这两首大概差了20年呢。
对，
对啊，欸，黄小虎也是红很久。你知道黄小虎以前在台中这边的一个酒吧唱歌吗？
哦，真的哦。
哈玩意，
哈玩意，这是酒吧名字吗？
对啊，对啊，在那个在星光这边呢。
是哦。
对，但大家现在不要去
了，
现在疫情严重啊。
哈玩意还开着哦？啊，我怎么没听过？
哈玩意以前很红，哈玩意以前在台中蛮红的吧？
哈玩意。
市政北七路还有惠中路，我是真台中人。
嗯哼，
好，反正女低音大概是这样。然后 mezzo soprano 就是女中音，这个熟知的应该像 Lady Gaga， 然后碧昂斯 Beyonce、Selena Gomez， 还有 Christina Aguilera。其实 Christina Aguilera 也可以很高，但她声音很厚，你不觉得吗？
对啊。
然后台湾应该像张惠妹吧，阿妹。
啊哈。
最后一个就是女高音咯， Ariana Grande， 然后玛丽亚凯莉跟艾维尔 Avril Lavigne， 莎拉布莱曼，哇，莎拉布莱曼应该是另外一个等级了吧？
对，她是认真的那种女高音等级。
嗯， 欸，其实你仔细想想，比如说我想到 Christina Aguilera， 我会想到她飙高音，然后我想到艾薇儿会觉得是比较你知道一般中音，但其实发现你仔细想一下他们的声音，一般讲话一般唱歌，其实是 Avril Lavigne 比较高，艾薇儿比较高，
所以他是要用你最原始的声音来做评鉴的吧？那你可以飙多高降多低，那是你的事。
Yeah， 然后亚洲代表应该是王菲。
那你觉得你应该算是哪一种？
嗯，欸，我算变身变得晚
了，欸，是 castrato 吧，
我是没有我算变身变得晚的，但是你看我现在讲话其实是偏比较偏低一点，对不对？
对啊，
对，但其实我唱歌我觉得我也可以唱蛮高，我应该算中间吧，对，没有到平常声音算低，但我唱歌声音不低。
嗯哼，
其实我低音唱歌低音下不去
哦，真的哦。
嗯， yeah，
我应该也算偏中间吧，我觉得我声音在女生里面应该算偏低音了吧，对不对？
讲话，对，但你唱歌可以唱蛮高的。
对，
你自己有没有哪一个是最熟或是最喜欢的？像我小时候就超喜欢艾薇儿。
我知道你很爱艾薇儿，
这里超多专辑的啊，现在在家里录，你看就可以直接拿
谁艾薇儿的专辑吗？
欸，艾薇儿第一张专辑叫做 Let Go， Let Go 这张那时候整个破纪录，欸，还没18岁。
真的哦，
他那时候还没有18岁，但就是好像 six time platinum， 那时候 platinum 就是百万张，然后未成年卖了600万，听起来好像变态，未成年卖了600万，
很厉害，跟现在那个谁，嗯，Billie Eilish 有点像，我觉得他很厉害，嗯，他也超爆年轻的啊。
嗯哼 ，Billie Eilish， 我之前有讲过说我因为 Billie Eilish 这件事情被骂吗？
哦，好像有。
就我说我没有特别爱，然后就被围剿。现在是连说没有特别爱也不行。
我还蛮喜欢他，我觉得他还不错。
嗯哼 ，Yeah， 你自己的哪一个你比较爱？
我很喜欢 Ella Fitzgerald 的一首歌，嗯，叫 Misty。
Misty。
Shakira 也不错啊，还有 Ed Sheeran 我也蛮喜欢。Coldplay 我非常喜欢。
嗯，欸，为什么之前有人很讨厌？为什么很多好像？我发现很多人都很喜欢 hate， 就是你假如说不是，因为我从来不会 hate， 就不会是一个 hater， 但有些人就是很不喜欢 Coldplay， 就那种自以为自己比较，就是那种觉得自己比较非主流的人，就很唾弃 Coldplay。
可能他们觉得 Coldplay 游走在主流与非主流之间吧。
但我觉得迟早就是你红了就会变成主流啊，这不是一个不能用这个去看嘛。比如说地下乐团，很多地下乐团刚开始都是比较次文化一点的，啊，但之后变成主流之后，嗯，就会被 hate。
但我很喜欢 Coldplay 啊。
嗯 ，I know。
嗯，我还蛮喜欢他们的音乐的，而且我觉得他们还是会一直有在突破，一直在改变，就是旧的跟新的，我觉得都耐听。
嗯哼 ，Yeah， 好，唱歌大概介绍到这边了。我们今天还有蛮多东西可以讲的，对不对？有没有哪个是你特别想要先讲的？
我看我们今天有一个要讲的是《恶魔岛》，这个我很喜欢。
你说我们上次去旧金山有去的那个恶魔岛吗？
嗯哼 ，Alcatraz Island。
Alcatraz， 对。那时候，欸，你知道 Alcatraz 多大吗？我不记得你有没有印象，但是我那时候有稍微看一下，
就不小，
不小，但
也不大，
但因为大家要知道恶魔岛它的设计是在旧金山外面，有点像是一个离岛，有点像龟山岛这样，嗯，或绿岛，但它是一块大岩石，然后岩石的上面盖着监狱。所以说基本上是最难逃的那种，哦，然后是最坏的罪犯会被关进去，对不对？
哦，有一句话我觉得蛮酷的，先讲英文，它叫做 Break the rules and you go to prison， Break the prison rules and you go to Alcatraz。 就是犯罪的人呢他会被关进监狱，那打破监狱规则的人就会被关去恶魔岛。
对啊，最坏的人才会被关到那边，那平均那边都关大概200多个人，然后最多可以到300。
嗯，
但他们其实房间的格局也不太一样。我有看到他说，那时候我有看到他说，平均多数都是大概五 feet， 一 feet 是多少英尺？大概宽150公分，然后长270公分，所以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小。然后大多数的格局都是这种。
嗯，
那关紧闭的话就更可怕一点。每个人被关进去是一次就是关一个礼拜，然后只有吃饭时间还有每周的放风才可以出来。
欸，他禁闭室就有42间，欸，很多欸，
很多啊。我就是在那里，我其实那时候就是去了 旧金山才知道这个词叫做 solitary confinement。
什么意思？
关禁闭啊。
哦、oh.。
那 solitary 就是哎教英文啊 ,solid, 就是一个 solo。
哦、oh, ,solo。
Yeah, one. 然后 confinement 就是限制。
Mm-hmm.
solitary confinement 就是被一个人关禁闭。然后每天会检查13次 ,check in 13次确保你在。因为他超难逃出去。我们等一下会讲几个逃狱的故事嘛。但基本上是超难逃，因为他位置在岩石的上面嘛，然后又有固定的检查。
所以它就是一个岛，然后旁边的海域算是海水是很冰冷的，
嗯，
所以基本上你
湍急，
很湍急，所以基本上你要游泳游出去也是不太可能的。哎，可是你知道其实恶魔岛是它后来才有的名字吗？因为其实 Alcatraz 这个单字，你知道它什么意思吗？
我不知道哎，
它是西班牙文，它的意思是 pelican， 就是鹈鹕还是鹈鹕？
哦、oh, ，pelicans，nice，
是鹈鹕还是鹈鹕？
其实应该是鹈鹕，但是我们都念鹈鹕。我说我们是因为 NBA 有一支球队叫做鹈鹕。
I know，
就叫 Pelicans、oh.。Yeah， 没有，也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Pelicans， 就是 NBA 的鹈鹕队有一个算是近代最强的 NBA 球员，年轻人里面最强的。他现在才20岁，他叫做胖虎，因为他非常的肥，
Zion.
然后又强，叫做 Zion Williamson、
uh-huh.。
然后控球后卫叫做 Lonzo Ball， 也就是我现在后面的这个球衣，但大家看
不到
就算了。Anyways， 回去 Alcatraz、
oh,。总之，原本叫做 Alcatraz， 是因为那时候刚来这边的人很多是西班牙人嘛。然后那个时候西班牙人经过的时候，他们就看到一堆加利福尼亚棕鹈鹕在岛上面盘旋，到处飞，所以他就把这个岛叫做 The Island of Alcatraz， 就是鹈鹕之岛。那是后来之所以叫恶魔岛，是因为后来他被改造成监狱嘛。那监狱的时候，那里有关了一个人，他叫做 Philip Grosser。那他在被关出来之后，他写了一本书，叫做《Uncle Sam's Devil's Island》，就是山姆大叔的恶魔岛，就是在讲他在这个监狱里面的故事。所以从此之后，这座岛就被称之为恶魔岛。
嗯哼，欸，其实那时候的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刚进去恶魔岛，我总共参观过两次。然后那时候前面有一个立牌，我印象超深刻。他说，所有的囚犯。只有四个权利 rights， 就你只有四个东西是我们一定会给你的、
嗯、
食物，然后衣服，食物跟衣服嘛，
嗯，
我们一定会给你。第三个就是 shelter， 就是你的这个房间，就是有一个遮蔽物。第四就是 medical care， 就是医疗
哦，
其他全部都是福利，就是你要 earn it， 你要去争取才有办法，你要有好的表现，不然的话，你其实在这边你就只有这四个东西：食物、衣服。房间跟 medical care 就医疗，就除非你真的快挂了，我们才会给你药吃之类的，不然的话就这四个东西。
嗯
，Yeah， 那剩下的都是福利，所以最大的福利，我记得那时候讲说最大的福利是看书，因为他们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书，但这些都是要你一旦有不好的行为，你就会被扣点，然后你就不能看书，所以很多人都会为了要看书，非常的努力争取这些福利。但这些书其实他们的内页有些比较敏感的页数也都会被撕掉
哈，
讲到比如说犯罪相关或者比较负面的全部都会撕掉，所以你没有办法看一个完整的故事、嗯、我后来看了一些文章，我还有看到说到最后后期就福利比较开放之后，还有甚至 UC Berkeley 有开放一些基础的课程，有给他们就是请教授去那边帮他们上课，所以我觉得、
哦、那还蛮好的耶。
对，这是很后期的啦。
嗯，
就是有一些 UC Berkeley 提供的课程让他们上啊，然后那个课程之外，他们开始会有学乐器，我觉得那个还蛮酷的。我有看到一篇文章在介绍，他说他们那个乐团叫做 Rock Islanders， 就是石头岛民。
啊哈，哦，因为恶魔岛一个别称叫做 The Rock，
The Rock，
因为它就是一个像你说，它是一个石头，
Yeah。对，所以这个乐团其实是叫做 Rock Islanders。 那时候的守卫说因为这个乐团让很多人的心理健康其实越来越好。
哦，那蛮好的耶。
没有，对，但其实然后他们会很投入的在弹这些乐器，但是那个守卫也说他们的程度大概是四年级程度的音乐而已。But still 就在他们玩得很开心。
嗯哼、
yeah.
欸，其实我那时候也看到一个蛮酷的，因为刚不是说打破一些监狱规则的人才会被关进来恶魔岛吗？ 所以他其实有一个蛮酷的地方是说，没有一个人他第一次进监狱就直接进恶魔岛，他一定都是辗转来到这里。那恶魔岛也不会是这个人出狱的地方，因为你不可能在离开恶魔岛之后直接被释放，你会被转到别的监狱，然后你才有可能被释放、嗯、所以他永远就是一个中继站。
嗯哼，
就蛮酷的。
那恶魔岛的故事我们要不要讲几个逃狱的、啊、其实我有一个最有名的应该就是被拍成电影的那个吗？
嗯哼，
最有名的那个就是三个人，一个叫 Frank Morris 嘛，然后他带了另外两个兄弟党。我觉得他们比较不一样的是说，很多人是逃了然后被抓到，或者是有人在翻墙的过程就直接被击毙了。
嗯哼，
然后或者是逃了然后尸体被找到打捞上岸，因为那个水流太湍急了。
Yeah.
结果这三位是就是我刚刚讲 Frank Morris 还有另外两兄弟，这个 Anglin Brothers， 他们是到现在都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 ，right？
就是没有找到尸体，然后也没办法确认行踪，就估计可能是活下来了。
嗯，哎、嗯欸，其实离现在大概60年前了，1962年的六月。
对啊，其实很久了。他们如果活下来的话，好像现在已经70-80岁有了吧？
啊，我要讲一个那个，其实前几年有出土一个新的证据，新的 evidence， 就有一封信。然后写这封信的人号称是那个逃出来的兄弟党其中之一，他说我是这三位唯一活下来的那一个人，然后我现在身体状况非常不好，然后我愿意讲当时所有的故事，但我需要你们提供我一些像是 medical care， 好像就是需要他自己需要一些医疗照顾这样子等等。这就是一个我不知道算不算阴谋论，但是就是在2013年、14年那时候出来的一份文件有讲到这件事情、嗯、但后来也不了了之了，对，这个人可能也死了，像你讲的。
欸，可是我记得他们三个人都有活下来，不是吗？
就不知道啊，没有人知道啊。
他在那封信里面有写说他们三个人都有活下来，只是另外两个人已经相继过世了，那现在剩下他活着。
对啊，但这就是这封信里面讲的，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对啊对啊，我意思说你不能直接说另外两个人本来就死了。
啊，好，那个 Frank Morris 逃出来，那个 Frank Morris 是很聪明，你这是你打的吧？
对啊。总之，这次逃狱的计划本来其实应该是有四个人参与啦，就是你刚说的 Frank Morris， 然后还有这个 Anglin Brothers，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人叫做 Alan West， 但他最后他没有成功逃出去，因为他那些什么
太慢了，没有他太慢了，
因为他哎、欸，对他可以说是太慢，因为其实那时候我觉得他们逃狱很猛哎、欸，首先这个 Frank Morris 他的IQ 有点异于常人，他的 IQ 测验出来他是133，所以他基本上是所有人口的 top 2吧，就他是属于顶尖聪明的那种脑袋、嗯、然后他那时候就跟这个 Anglin Brothers 他们就一起计划这次的越狱，但那时候他们是用应该是汤匙内，也就是任何我有点忘记是什么器，是汤匙吗？
我记得他是汤匙、欸、有一个超扯，他是用汤匙嘛，因为每个小房间，我刚说那个5英尺、9英尺，就1.5公尺、2.7公尺的那个房间，它都有一个通风口。然后我们就是把那个通风口越挖越大，越挖越大，但是用汤匙。然后后来汤匙挖太慢之后，他们自己改建一个东西，他们把监狱里面的一台吸尘器，有没有？他把那个引擎已经破了，小引擎坏掉，然后他自己改装，他真的很聪明，他把它改装，然后加上一些。之前的餐具，然后做成一个电钻，然后把它改装成一个，反正就是一个破烂型的电钻就对了，然后用那个来挖墙壁。但挖墙壁你会想说会有声音嘛？所以他们那时候，他们挖墙壁的时间都特别挑在人家刚前面讲到那个乐队，就练习音乐的时候，在那边挖墙壁，所以就越那个洞有越挖越大，越挖越大。
嗯哼。
对，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那时候还有一个假头，你知道这件事吗？
我知道啊，我觉得那假头也蛮屌的，因为他们晚上就要在那边挖嘛，但他们不是会一天检查3次嘛，都会有狱卒什么往来要检查，所以他们就在半夜睡觉的时候，他们就做了一个假的人头。那这个假人头是用肥皂做成的，就他用很多肥皂拼在一起之后磕出人头的样子，然后再从那个理发厅，他们里面还是有理发厅，他就从理发厅那里拿了头发，然后就慢慢拼凑拼凑拼成一个很像人头的样子，然后放在枕头上。里面在塞衣服、嗯、看起来好像有人在睡觉一样，很狂欸。
大家应该上网都可以找到这些照片，那个人头。
嗯哼，而且我们刚不是说那个 Alan West， 我们刚说他太慢，其实他主要是因为我猜他可能是比较胖，因为他我看到的文献是说他通不过那个通风口，
对，卡太久了。
对，他可能不是通风口没有挖好，不然就是他身材可能比较胖，所以他就是没有办法过去。那最后他等于是一个辅助的角色，而且他是到死了以后他都没有把这三个人的形式拱出来，也算是蛮讲义气的啦。
Bro， 一个 bro。 我没看错的话，另外那两兄弟啊，我们刚刚讲那个 Anglin Brothers， 他们两兄弟以前好像是有泳渡，没有泳渡啦，但就是在密西根湖是很厉害的游泳游泳健将，所以说旧金山那个对他们来说应该是小 case，
因为密西根很冷嘛。
这也是对，这也是文献记载。所以啊，这三个人最后就逃出来了。我刚讲那封信嘛，那封信还有提到说，哦，他们之后逃出来的时候，还有搬到其他国家，搬到哪里去？然后他们的阿嬷，好像是那个兄弟的阿嬷，甚至还有提到说，这是后来电视专访之类的，有提到说他有收到两兄弟寄来的花，好像每年都会收到。然后这些花好像也有来自巴西还是哪里，所以他们可能也有跑到南美洲去。
嗯哼、
yeah. ，Pretty interesting， yeah、
欸。其实你想想这些逃狱囚犯的生活，他们这样一辈子真的就只能活在见不到光的地方、欸，
哎。嗯哼，
就是你不能让别人知道你是谁， yeah, 你甚至像你说，就是 medical care， 他们不可以享有任何的医疗权利。
嗯哼，其实应该有一些追溯期吧，就过了一段时间，应该就不能再去追了吧。
Perhaps， 我不知道欸，这要看各国法律的规定了。
法律达人告诉我们一下。
但是能够从这样的监狱逃出来，我觉得就真的是个传奇了啦。
嗯，
非常非常多的电影题材啊，或者小说都以这个为范本来改编。
对，
我记得我们好像很久以前有稍微提到过我们去岛上参观的过程，但是我自己已经不太记得，所以这里也补充一下好了。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两个有去这座岛上参观嘛，然后我真心觉得它是我参观过互动性最好的那种导览，因为你其实一到岛上，它就会让你进到这个监狱里面，然后它就会给你选择你要的语音导览，然后那个语音导览是你在整个 tour 的过程，你每到一个点，你可能就播放其中一个片段，然后比如说你看着这个监狱的模样，导览里面就会有当年发生的事件的背景音，你就会听到以前的囚犯在讲话，或是以前的狱卒在讲话，然后在他们经历过某些事件之后，他们在采访他们的感想是什么啊，你都听得见，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或者说你到餐厅就可以听到哦，以前人吃饭的那种声音啊，大叫咆哮的声音啊。然后我自己最印象深刻的是他导览里面有一个是讲到，因为那个岛是在旧金山的算是围外海，但是其实很近，就是他离旧金山其实不远嘛，所以你其实在一些节庆的时候，尤其是圣诞节什么的，岛上的这些 prisoner 他们被关过再被采访，他们就说以前他们在岛上过圣诞节的时候，他们都听得到岛外传来的那种就是人们很快乐的声音，然后那时候听起来你就会觉得特别的凄凉。
对啊，你刚刚说吃饭餐厅有点吵，那也是后期，因为其实前期我记得那时候的算典狱长嘛，就是负责管理那个监狱的人、嗯、他有一个指令是不能有声音，我觉得那个超可怕的，就全程不能有声音、
oh.
只有吃饭的时候可以交谈，但是其他时间是 silence、
oh.
就完全安静、oh, 我觉得这个会死人欸，那个会心理压力大到不行。
嗯哼、
mm-hmm. 有机会，大家假如有机会去旧金山的话一定要去一趟。
嗯，超推荐。
我可以讲另外一个也是跟犯案有点相关的吗，是一个毒贩的故事。因为有一个，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饶舌歌手叫做 Rick Ross，但我发现后来 Rick Ross 这个饶舌歌手，我不知道讲他，他有一个人跟他名字一模一样，但他有一个昵称叫做 Freeway Rick Ross。 Freeway 就是高速公路、
uh-huh.
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 Freeway Rick Ross 他买了超多的房子，他的 properties 他的地产超多，是沿着加州的这个110号公路，所以说这条路的旁边都是很多他的房子，所以他叫做 Freeway Rick Ross。那他的故事也很神奇，他是一个毒贩。那小时候的时候，他打网球很厉害，他体育非常厉害，但他没有办法靠这个上大学，因为其实通常美国，假如说你体育非常厉害的话，顶尖的那种，你其实是可以有体育奖学金。但他没有办法，因为他完全看不懂字，
Why?
因为他完全不识字，他是文盲，就他有去高中，但他就是学习有障碍，他没有办法看懂英文字，他阅读非常的慢。Oh.所以说应该是说比较慢了、啊、他没有办法在那个时候达到高中生的程度，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大学。所以他等于就因为这样子走偏了，然后开始卖 cocaine, 就 就是骨科检。80年代那时候那一阵子很多嘛，那种 crack cocaine。反正骨科检从 LA 那一代，加州洛杉矶那一代开始。然后它最鼎盛时期可以卖到一天都有几百万美金的进出。然后它最后被关了嘛。应该是96年还是97年 ,90 年代那时候被关。到那时候他所有的收入假如说换成现在我们2021年的币值的话大概是30亿美金。超恐怖。Yeah, 3 billion, 30亿美金假如是现在的币值的话。So yeah, 但他最后被关了。因为他犯了那时候叫做现在其实还是有叫做 three strikes, 三振出局的这个 law。就假如说你是那种重刑重罪的话你要是犯了三次一样的你就是直接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Oh,
基本上是无期啊。对。
那他那时候是死刑还是无期徒刑？
无期，他应该是无期徒刑。Three strikes, 反正他就三好球然后被送进去。然后 life sentence。结果他那时候已经接近二三十岁了。接近三十岁。那时候他因为被关了嘛。我刚刚讲到说恶魔岛里面的一个福利就是去图书馆看书。所以其实这个 Freeway Rick, 他是在监狱才开始学会看书的。因为他其实算聪明他只是看不懂字。然后在那边监狱里面有老师教他。所以他就这样一点一点学。然后他从阅读然后到英文文章到文学到最后开始学法律。所以他最后变成一个法律专家在监狱里面。他最后关了总共关了20年。那你会想说诶怎么无期徒刑然后最后变成20年。因为他就是在学法律的途中在学法律的过程学到说噢、哦、他到底为什么被关进来。学到这个 three strikes law。然后他就开始去找法律上有没有一些漏洞。然后找到说诶、我要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怎样怎样这样的程序我可以提出一个诉讼。所以他就去提。然后当然这时候也有别人的帮忙可能狱中的一些老师啊或是一些法律相关的人士帮他。所以他就因为这样的方式自己学懂英文学懂法律然后去诉讼然后最后减轻到20年就出来。
欸其实蛮励志的。
超厉害我的超扯。Freeway Rick, 他现在还活着、
啊。欸可是我觉得这种你可以这样静静的读书读20年而且你就一直钻研自己需要的那一块法律知识。那好像真的可以办到哦。
我觉得很夸张欸。他找到一个 loophole, 就找到一个漏洞就说啊我可以这样的方式然后去提出来。
不是有人说法律保护的其实不是大众而是懂法律的人。
对啊法律不是保障好人是保障懂法律的人。
嗯
哼 That's true. Pretty cool. 补充这个 Freeway Rick 的故事。而且很扯吗欸他出来是最近的事欸大概十年不到十欸十年前 ,2009 年那时候我印象中。
嗯哼那很 recent.、Yeah. 所以他还活着吧、
他还活着。不然就真的要关到死欸。
嗯。
欸你有没有想过说那种在监狱真的被关无期徒刑关到死的感受啊因为其实我觉得那跟直接处死不一样直接处死你就是被拖去枪毙嘛。但是关到死的那种感觉是你没有你人生的可能性就都是在这里面。所以这个对你的心态影响应该会蛮大的。
啊、
或者死后到底是怎么因为怎么处理你就到底来说你还是一个囚犯但是你跟监狱里的人都已经很熟了就有点像是朋友的感觉。
嗯。
我猜测啦。那你在跟其他囚犯之间你的地位我想应该是比较高的。Right? 是什么样的概念和尚感
当一辈子的和尚。
敲一辈子的钟。我不知道欸。
我们这个是我们这只有要录进去吗
可以啊只是聊天啊。
欸如果你今天真的是一个假设你是一个重刑犯你可以选择死刑跟无期徒刑。你要选哪一个
无期哦，无期就算要假释也要二十年，对不对
？Not sure。
嗯，死刑哦，我觉得因为死刑算是因为死算是一个不可逆的决定，
嗯哼，
所以应该是先选择无期吧。无期有其他的可能性啊，有时候可能总统心情好或什么的，
有这种事吗？
陈水扁那时候不是有那个吗？
怎样？
就有一阵子特赦，哎，他那个是怎样？我要确认一下。我想要找陈水扁那时候他当总统的时候让很多囚犯就是出来特赦的新闻但我现在打陈水扁特赦都是他自己就我印象中有这件事啦陈水扁有那个减刑 哦，史上台湾史上有六次特赦，然后陈水扁那时候有两次。
嗯，特赦是针对一群人还是一个人？
特定人，特定人士。
哦，
欸，但是你不觉得陈水扁这个人物也是很特别吗？大家可能现在年轻人基本上都忘记，但是你现在仔细想想，哇塞，总统三级贫户出身，总统平民当总统，然后台湾政党轮替，国民党换成民进党，当了八年的总统，然后还经历过倒扁，然后最后下台之后被关，台湾之子，我觉得他的人生也是蛮传奇的。陈水扁，
好想看他写一本诚实的自传哦。
诚实的自传，没有，你想想看，其实很夸张欸。我自己想想，我之前有看过陈水扁那时候2000年选总统的影片，
他那时候声势超浩大的啊。
我没有看过那么大的造势场合，就现在再怎么大都没有那个大。
我虽然那时候还很小，但我还记得
2000年那时候。
对啊，就是记得他的声势非常浩大，然后大家都会为他哭天抢地啊，什么之类的。
对啊，阿 Ben 从他三级贫户，就是苦读成为台大法律系，然后毕业律师，美丽岛事件当辩护律师，然后当立委、当市长、当总统，台湾首次政党轮替，然后最后被关。这现在很多年轻人甚至都不知道他是谁。
嗯哼。
应该很多听众不知道这件事吧，欸，就是没有任何印象。
如果年轻一点的话应该是。
我觉得他是一个，也算是一个 legend， 也算是一个传奇。好，扯远。欸，但你没有回答我问题，所以你要是被关什么的，没有，你会觉得那个感受是怎么样？
我觉得很难讲欸，我不在那个当下，我很难说那个感受是什么。但如果我今天真的像我刚刚问你，就是如果我今天犯了重罪，我有死刑跟无期徒刑两个可以选，如果我对人生没有太大的牵挂的话，我应该是直接死刑了吧？
为什么？
就是不然也无聊啊。
不然也无聊，你是最近关一个礼拜受不了？
没有啊，投胎看看啊，说不定投胎以后世界很好玩欸。
但你有可能投胎变成一个矿物。
说不定我可以去 The Great Beyond。
我不会想，我觉得至少，但这个是可以掌握的啊，就是我假如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你讲的是投胎，你那个是有可能你就是变成一坨屎，那你变成一个维生素。
维生素
那是在干嘛？
说不定维生素有维生素的世界啊。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I know.
不要纠结这个人生了。
你是觉得被关生不如死是不是？
对啊，就很无聊，每天做一样事情。
你可以找到乐趣吧，我没有你这么的负面。
没有，我只是想说说不定死后也很有趣啊。
所以我们都是正面，只是我们正面的点不一样。
对对，
就我有苦中作乐的心态，
我就想要去看看后，哦，再来是 like what next，
后宫。
What next，
后面。下面一位，欸，但是你会想要你有很浩大的丧礼吗？丧礼
我不想，但是我会希望如果我的丧礼可以把一些人聚在一起的话，我就觉得蛮好的。
一些人聚在一起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丧礼其实可以办得跟婚礼一样温馨啊。
嗯。
因为我觉得现在丧礼好像都太专注在一些不必要的程序上面。
嗯。
就没有，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就是你花很多钱然后把人带在这里一起跑这些大家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的行程。就是意义何在，嗯。但我觉得像美国那种就是一个人死了，那可能在家里面有一个funeral party 嘛，那种就大家可以交谈啊，然后聊一下这个人生前啊，聊一下你们对他的共同回忆啊，这种会觉得蛮温馨的啊。
我觉得这一切都要看场合，假如说是意外身亡的话，
嗯，
很难有这个情绪吧。
对啊对啊对
啊，
但我其实不是很喜欢台湾丧礼的繁琐的程序。
嗯，你说很多师姐突然进来然后要开始唱歌答述是不是？
就其实你也不太懂为什么要这样，只是觉得好像这样子死的人就会过得比较好。
那你觉得电子花车派对怎么样？
哦，那还不错啊。
你想参与是不是？
跳个钢管什么？
因為我觉得其实台湾是有自己蛮大的特色，我觉得这个不需要，我觉得不需要改变，这就是传统的一部分。
对啊，对啊，是传统，只是我自己不喜欢啦。如果今天我死了，不用这样子。
啊，我小姑姑那时候过世是树葬，你觉得那个怎么样？
也不错，
我觉得树葬还不错，
还不错，
直接回归大自然。
嗯哼，
但又不用出船，海葬就要出船。
我妈就说她想要海葬，
那要在哪一片海？
不知道呢，看她想要去哪
一片。浊水溪，
浊水溪
越来越浊，
太远了。法子溪可以吗？
啊，柳川啊，
柳川好方便，
超近的。哎、欸，其实你知道殡葬业？也是在至少在美国来讲，你刚刚讲到美国的这种 funeral，
嗯，
但是其实殡葬业这件事情在美国的发展是因为林肯，就是美国总统林肯，
真的、哦、
那时候才开始在发展。因为林肯，哦，这个故事也很离奇，就林肯的儿子其实很早就过世了，
嗯，
然后就是保留尸体的这个技术，让他不要那么快腐烂，其实是从欧洲那时候传到美国，但这是在、嗯、就是美国打南北战争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其实林肯的儿子在那之前就已经过世了，然后他算是第一次采用这个保存尸体的方式、嗯、让他可以在家里多待一下，就是尸体的样子。
是那个福马林那个吗？
那时候还没有福马林，那时候是别的。
哦。
对啊。但结果林肯就好像一世成主顾，他觉得这个还不错。所以他就说，他就有提到说可能以后他死了也想要这样。结果后来他不是被枪杀吗？
对啊。
林肯，哦，林肯枪杀这件事情跟那个一百年后的甘乃迪，这个他们两个之间有超多巧合。我们以前有讲过吗？
我没有讲过，但是我们之前去一个地方，好像有看到一些文献。
呀，哦，这个以后可以讲。林肯跟甘乃迪两个差一百年，但他们的巧合超多。好，总之，林肯后来就被枪杀嘛，被暗杀，然后他的尸体也被保存。但他被保存之后，同时美国在打南北战争嘛，南北战争之前的士兵其实就有听说过这个 service， 听说过这个保存尸体的技术，所以这些技师会去问去打南北战争的士兵说：“欸，你们要不要以后要保存你们的尸体？因为很多人可能是跨了好几个州来这边打仗，然后打完战之后可能要回去自己的家乡，或是被战死之后要被运回去自己的家乡嘛。然后为了要让自己的尸体可以保存，所以就是说跟士兵有点像签署这些契约。”我这里有看到它的价钱，假如你是士兵的话是$30，然后假如你是士官的话是80，所以其实差蛮多的。
为什么？
就是你可以在生前签好这个契约，什么？
是士官会得到比较好的保存吗？
没有啊，就是你地位比较高吧，所以就是 pricing 比较高啊。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是？
就保存你尸体，对啊，其实技术是一样的啦。但是后来演变成一个状况，就是这些技术越来越蓬勃发展之后，很多技师会去抢尸体，就抢着要运
这
些尸体。对，所以就有点就是你知道经济学嘛，供需有点不平衡。结果那时候政府就有规定说要执照，你要申请这些尸体保存的执照，你才可以去跟当时美国北方跟南方的士兵签这些契约。开始需要执照，这样，呀、yeah ，反正这是大众之间的发展。但是林肯，我刚刚讲，林肯讲到一半是说，他尸体被保存下来，他展开一个巡回。
哈，
林肯尸体被保存下来之后，他展开一个巡回，就是总共踏遍美国180个城市。
你说让大家可以上前悼念这样吗？
对，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他长什么样子。而且你知道，到每个城市都是会重新 set up 整个场所，就是在通常是在一个很大的。纪念的讲堂啊，或者在图书馆，不是图书馆啊，应该门口、
嗯，
然后就是那种比较有纪念价值的建筑物前面，然后会把林肯的尸体搬出来放在那边，然后让大家看。
嗯，
但是你想想看，180个城市，而且他们是搭火车，然后有些路是超不平，所以到最后林肯的尸体，最后的尸体还是很丑，但到最后已经不成人形了。就即便你有在尸体保存，
嗯、啊哦，
所以说。是在那时候啦，南北战争的时候，然后因为林肯的关系，让大家意识到整个国家的人都知道有这个技术。
嗯，
其实那时候的路线，我没记错的话，也还蛮有趣。是哦，林肯是在 Washington D.C.， 林肯是在首都被暗杀的。然后他们其实那时候要把他运回去他的老家，
嗯，
就是在北方，所以他们是照着这个路线要往回走。但听说从到纽约的时候就已经快烂掉了。
啊，那也太快了吧？
对。就从 Washington D.C. 到纽约，那时候就已经快不行了。
然后还要继续绕全美国这样。
嗯，但最后我不知道最后有没有真的踏遍180个，但是这是当时的计划，是要以他往南的这个路线一路往回往北，
嗯，
一路向北。
好为难他的尸体哦、喔。
对啊，好辛苦哦、喔。所以我也觉得，呀，假如我死了，不要走这个路线。
你需要巡回吗？你应该不用吧？
巡回干嘛？他售票。那那那 ，I'm good。你觉得台湾的师姐是不是要执照？
你是说那种擦技的师姐吗？
什么叫擦技？
瓷擦，瓷技。
没有，因为我阿妈那时候过世的时候，就有一些师姐会来念经什么的。
嗯，
我想这些师姐都是哪里找来的？
师姐应该不用执照吧？师姐应该就是你进去那个 system， 进去那个体系之后，念一念经，捐捐钱，做做善，就变师姐了吧？
但我那时候就不知道家里的长辈怎么找来这位师姐。他其实他念的还蛮好的，虽然说我不是专业的，对啊，但是我就觉得说，嗯。真的是很特别的存在，
你说要去哪里？
就我不知道
contact 这个，
比如说他有工会吗？他有工会吗？还是他有报税吗之类的？就我不知道他们的这个产业，哎呀，好奇啊，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好像只参加过两场丧礼，
很好啊，你想参加更多是不是？不揪。
哎，但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就会先从参加毕业典礼到参加婚礼，可能再过个五年，这五年未来的五年，我们可能就会参加很多婚礼，然后再转个几十年，我们就会开始参加很多丧礼。
你不觉得那个常听一些父执辈讲到说，参加一些同学会的聚会，发现人越来越少，真的啊，人越来越少，
是因为过世了吗？
对啊，我就觉得有点凄凉，或者是那种你知道什么同学会不是有那种记录吗？同学会办了60年，然后最后仅剩三位。
Oh my god！
类似这种，没有，这都是正常的、啊，这都是正常的、啊。
嗯哼，
对啊，天下无那个叫什么？毕业最喜欢讲的，
天下无不散的筵席，
筵席，对对对对对，天下无不散的筵席。
好、啊，他们只是先去看看 What next？
对啊 ，What's up？ 相逢就是有缘，组团呢、啊？
怎样？
要不要讲一下苏打绿的事啊？这件事情也是在我们的笔记上很久了。
Yeah，
苏打绿乐团嘛，组团，但现在好像不能叫苏打绿了，要叫鱼丁蜜，这是他们的新名字。
因为被告吗？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整个都还蛮离奇的，会不会有人不知道这件事？需要。报一下嘛，这已经不是新闻了。
嗯，已经2年了吧？只是最近突然因为清风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又突然爆出来。
就我所知啊，你可以 correct me if I'm wrong， 就我讲错的话你可以讲。但是基本上是不是他们以前的那个工作室林先生林伟哲算他们的经纪人嘛？
嗯，
然后他因为想要争取这些歌的版权，所以清风他们就不能用这个苏打绿的名字继续下去。但最后好像是清风胜诉。2020年7月的时候就把这些事情全部都拉上台面嘛。那这里有写说清风最后是胜诉的、欸。只不过还是决定以这个新的名字继续。清风现在不是清风，清风是日出。他们都有新的艺名。哦，他每个人现在新的艺名都是自己名字的拆出来的部分。
嗯哼。可是我看其实林伟哲好像还是又继续告清风，然后他又告了苏打绿的团长。
欸，我觉得这个是真的闹得有点难看。
其实我在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样有值得吗？就是你告一个人，虽然说你可能真的是为了你想要得到好他的版权还是什么，但你告到自己现在应该算是被大众
身败名裂。
对啊，身败名裂，就是以后还有谁敢找你这样做音乐。
嗯，但你现在讲的是林伟哲的角度吗？
对啊，林伟就是以我看林伟哲的话，我就会这样觉得。就你今天把一个艺人、嗯，你曾经跟你这么好，如同父子的一个艺人告成这样，那以后还有谁敢找你合作、
嗯？
而且其实林伟哲他的履历打开还是非常非常漂亮，他做过很多台湾很知名的歌手的很多很棒的专辑。对啊，
搞不好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觉得自己 OK 啊。就算这件事情这样闹下去的话， oh. 他没有在怕。但近期有谁吗？近期的名单里面，因为我看到都是比较早期的，后期好像都是苏打绿为主。
哦、oh, ，对，后期都是苏打绿为主。前期蛮多的吧，陈绮贞那些都有啊。
Yeah， 杨乃文。
嗯哼。
对啊，但这些都是15年前以上的事情。
对啊，其实整篇文章，听风写的文章，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但我那时候看到一句话，我印象也蛮深刻，就是他那时候被告到，他觉得已经心力交瘁，他觉得为什么我要为了这样的一个人，这些东西这样浪费我的生命，浪费我的时间，把自己心情整个状态搞得很差。可是他律师就跟他说，你是第一个因为唱自己的歌而被告的人，就如果你现在不争取的话，以后的创作者如果面临到一模一样的问题，他们可能也会挫败。
嗯，
对啊，
做示范啊。
对，所以他，我觉得他就有说，这是他一直想要坚持下去的原因，就是他想要让未来创作者看到，或是给他们一个好的前车之鉴吧。
嗯哼，
觉得这种心态还蛮好的。
嗯，其实我们刚刚说，你刚刚讲到说，哦，以前可能形同父子，但是后来演变成这样，我会觉得是因为我们都是看前后比照，你知道吗 ？Before after 这样看，你会觉得哇，怎么差那么多？但其实对他们当事人来讲的话，就是因为哦不好的事情发生，然后一直不断的被放大、放大、放大。这个在思考，这算哲学吗？就是 reductionist， 就是一直在简化、简化、还原、还原的思考模式啊。就是当你今天发现一个人的不好，然后你之后想到这个人，就会想到这个不好。但以前可能只占 5%、10%， 后来又越放越大。后来你想到这个人，100%就想到他不好的地方，你就一直 zoom in， 你就一直放大他的缺点。所以到最后就会演变成，你想到他就是不好，想到他就是不好。
嗯，
这个就是 reductionist， 就是简化还原的思考方式。
嗯哼，
所以这其实也可以理解了，就当事人才会这样觉得，但我们看就会觉得，哇，前后对照怎么差那么多？
嗯，
欸，讲到这个，其实我想到另外一个比喻，是我前几天听 podcast 听到，他讲的是说，就是当我们 focus 在一个人的缺点的时候啊，有点像是或是新闻媒体上塑造一个人的样子。其实很多人你知道可能在媒体上的形象不太好，然后这些资讯这些消息就很像是空气被打入气球一样，然后你知道我们不是都会有那种很长形的气球，然后小丑在玩的那个，然后可以折出一只贵宾狗什么的。
嗯，
其实就有点像是这样的形容，就是这些空气这些不好的讯息被打进这个气球里面，然后这个气球最后形成了它的样子，但是小丑把它这样改一改，变成一只狗，变成一只猫，变成一只剑，变成一只什么，其实就是媒体的力量嘛，其实就是媒体在操弄，然后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们想要我们看到的样子。
嗯哼，
yeah， 不管他是贵宾狗，还是一只剑，还是一只香蕉什么的。
哦，这比喻蛮好的耶。
Yeah。 像我哦，然后像我昨天看到那个黑人陈建州上电视，因为他最近都是在讲篮球嘛。
嗯，
那其实就有讲到说，他这20年来就是已经被黑习惯了，就是已经被骂习惯了。所以说要是别人的话可能没有办法做他现在在做的事情。
Oh。
所以说也是因为就你要自己去抵抗这个体制吧。
但我觉得以黑人来说，我会觉得他整体形象非常的好。欸，
非常的好吗？我觉得要看。欸，我自己是蛮欣赏他在篮球这一块的。
对啊，我也是这样
子。但是我知道他 hater， 像留言区一打开还是骂的，还是狂骂。
嗯哼
对吧，
可以啦，他现在形象比老婆好很多。
True。 欸，你最近都吃什么在家里？
我大部分都自己煮。欸，就随便弄啊。我昨天晚餐吃高丽菜炒猪肉片。
嗯，
再加一杯果汁。
Okay。 嗯，因为很多人不是现在都会叫 Uber Eats 吗？啊，是不能讲。
还好吧。
欸，其实我那时候刚到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公司超有名，那时候都还没有 Foodpanda， 也没有什么 DoorDash， 也没有 Uber Eats， 什么都没有。
嗯，
那时候在我们校园附近最红的外送食物叫做 Spoon Rocket， 这应该超少人听过，就是汤匙火箭。对， Spoon Rocket 汤匙火箭，然后它的 logo 就真的是汤匙做的一只火箭。
啊，
因为它那时候只算是一个新创公司，然后是我们大学毕业的学长创的，然后它那时候的主打，我印象超深刻，这是2013年，6块钱的晚餐，10分钟内送达，这是他们那时候的标语，
就是
$6 in 10 minutes， 对，你10分钟内一定可以收到。他每天只做2道菜，
啊，
然后就是一整天就是车子有 driver 有开车的人在送这些东西，啊，就是只送这2道，然后6块钱，你可以
通常是什么菜？
慢点，就是比如说是马铃薯泥配豆豆配鱼这样子，
oh。
或者是就它都会有几项搭配，
嗯，oh。
或是肉配饭配菜， 这样子，这样就很简单。
有点像飞机餐这样。
对，有点像飞机餐，对啊。然后6块钱美金，对啊。虽然说你会想台币这样也是180，但其实物价不一样嘛，就大概比较偏，大概100块左右，有点像便当的钱。那10分钟内会送达，
很快哎、欸。
那时候超红的，在就是加州湾区这边。
那、啊、你有点过吗？
我点过啊，我点过很多次啊。
啊，真的10分钟内吗？
绝对10分钟内啊！
太厉害了吧！
超快，超快，因为它就是很 regional， 它就是很区域性的一个产品。
嗯哼。嗯哼，
但后来我刚看了一下它的新闻，它2016年就倒了。
是因为 Uber 一起来。
Uber 一起来竞争，然后加上它后来其实有涨价到8块。
哦。
那8块其实也是很便宜啦，但基本上就是 capital 就是资金不够用了。
嗯哼。
对，它就有 shut down， 短命，但是还蛮酷的。
好吃吗？你觉得？ Yeah，
我是比较不挑，所以我是觉得 OK。但是而且我也算是喜欢吃飞机餐的人，你知道吗？这一点很多人不理解，不，这是下一个话题了，这以后再讲。
我也蛮喜欢吃飞机餐的、啊。
很多人不爱啊，我像我表姐闻到会吐。
啊，太夸张！
所以她就直接睡着，她就直接睡着，她、直接忽略。好了，对了，今天大概就这样。
好哦。
哎、欸，你有发现一件事情？
线上录音怎样？
线上录音比较难的就是会一直卡吧，一直打架。
对啊，
就你跟我同时讲话这样子，
默契减低，
看不到本人的样子。
嗯哼，
我刚刚讲，哎、欸，你有没有发现？因为我最近我刚说我侄女现在都在用 iPad 上课嘛，小学哦、喔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中文跟英文讲 iPad， 甚至台语讲出 iPad 这个词的时候不太一样？
你说发音吗？
对啊，比如说我刚刚说，我侄女现在都用 iPad 上课，
嗯
，iPad，iPad，
iPad
然后但我假如说，对啊，但假如我今天是英文说，哦 ，she uses iPad，iPad，iPad，
你们
觉得很没有？我一直都觉得这件事情可以拿出来讲，就是说，比如说我以前朋友，比如说也不是美国人，但就是外国人，然后他们讲出在跟自己的父母讲话是用自己的母语，但有时候会丢入几个英文的词。嗯，但我就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但是发音又不一样。
这蛮常见的吧，各国语言都会啊。
没有，但是就是在讲一个，像我们最常用就是英文词嘛，然后英文词在中文的时候讲出来，比如说哦、oh, ，Can you add me on Facebook？ 就你可以加我 Facebook、嗯。Can you add me on Facebook？
嗯
，Facebook，Facebook。但我说，哎、欸，你可不可以加一下我 Facebook？Facebook 是不一样的发音。
嗯哼，就让它更符合原本的那个语言的语调吧。
因为我就不会说。你可不可以加我 Facebook？ Can you add me on Facebook？
Can you add me on Tinder？
Tinder， 就像 Facebook， Facebook 听起来是中文 ，right？
嗯哼，加 Line， 加 Line。
Can you add me on Line？ 哎、欸，可以加一下 Line 吗？对啊，蛮酷的啦。这没有什么要讨论的，我只是想分享。Yeah。
OK。
OK。
好啦，那这一集差不多这样咯。
谢谢大家陪我们。欸，假如说听的人，我不知道听的人到底有没有办法感觉这一集很不一样。
我觉得蛮不一样的。
好，靠你的神剪接。
我们会继续改进的，如果我们之后要继续远端录音的话。
隔离。
好啦，等一下吃什么呢？
吃个 bagel 好了。刚看你吃好像蛮爽。
Yeah！哦，给我一块卫生。
我看不到，我看不到。哎、欸，你现在手上拿着一个透明的东西。
没有啊，因为它只剩下一小块了。
啊，吃杯狗。
好、啊。
好，谢谢大家。
谢谢哥哥。Peace。
Peace。Peace。Peace。